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时间过很快，今天我们想继续呢跟大家谈的，就是上个礼拜呢我们谈到因为我们跟别人互动的时候呢，我们听别人的话的时候呢，要听到对方的感觉，对方的一些事情齁，我们要放下自己的价值观、看法跟感觉，才能够了解对方。但是今天我们想说，如果我们要表达自己的时候呢，原来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能够表达自己的感觉，表达自己所发生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呢，那才能够达到好的一个沟通。所以我们记得上个星期呢，我们想举一个例子，父母要如何表达自己呢？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那过去我们都听小孩子的话，但是今天父母又如何去表达自己呢？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因为如果我们不会表达自己呢，也让那个小孩子呢无法了解我们。好，所以呢今天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小明呢，他是一个中学生，那妈妈呢觉得他越来越大了，所以呢就要告诉他要学习如何的去负责任。所以呢他就告诉小明说，没有，如果你五点钟下课呢没有办法立刻回家，那你无论去了哪里没有关系，那你还是可以呢打电话告诉爸爸妈妈你在哪里。因为呢爸爸妈妈会知道你的安全，或许说呢你到了哪里，那父母呢会有一个知道孩子到了哪里去了。小明呢也听了父母的话呢成为一个两方人呢这定下的一个约定。但是每天五点钟下课小明都按时回来，但是今天呢小明呢五点钟下课呢竟然没有回来，但是电话也没有了，所以父母开始就有一点着急。但是呢到了七点吃饭的时候呢，小明还是没有信踪影，也没有电话回来，所以爸爸妈妈开始在着急，他到处呢就打电话找他的同学，结果没有一个人知道小明去了哪里。当然父母开始越来越烦躁，那个爸爸跟妈妈两个人呢就是互相去指责，孩子都是这样子被宠坏了等等等等。当然父母呢一直在连晚餐都吃不下，而且爸爸呢那个高血压呢就会出现了，妈妈当然就要担心焦虑的很严重，那到处呢就去邻居啊、同学啦、亲戚啦到处去找，结果还是没有着落。结果两个夫妻呢在客厅里头荡来荡去坐立不安，然后爸爸从生气发怒到变成呢沉默坐下来看他两夫妻都非常的焦虑。好了，到今天快要12:30的时候，他们两个夫妻呢都坐在那边客厅等小孩回来。那我们知道呢，当小孩回来的时候呢，父母呢如何去表达他自己呢？那我们相信呢有两种的父母。第一种父母呢，这是用表面的行为来表达。第二种父母呢，是用内在的感觉去表达。我们就看看有不同的差异。首先我们介绍呢，就是用一个表面的，用行为了去沟通。那个是我相信大家通常是会用这个方法，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方法呢我们等一下看看它的效果如何。那当然小明12:00的时候呢，他静悄悄的就把门打开，然后呢这只脚呢像跳芭蕾舞一样呢慢慢这样子就走进屋子里头。小明做梦没想到呢，爸爸妈妈呢坐着客厅点了灯来等他。表面的父母呢一看到孩子回来了，用表面的方法呢就跟孩子互动。那父母表面的父母呢，这意思说用行为来沟通咯因为行为是外在的看得到的。那父母呢是说，哼，你到底去了哪里，你怎么搞的，现在是几点钟了你胆子可大了。你看这些都是用行为，用父母 这个外在的行为跟孩子沟通。当然呢，父母用外在的行为，用外在的沟通呢，通常都是用一个字开始，那个字就是你。你去了哪里？你怎么了？你怎么一回事了？当我们用外在，用你，因为我们知道你字一开始呢，几乎都是责备的。如果没有责备，最起码都是跟他讲道理，一直在讲很多的分析。当我们用责备，用你，用表面的行为去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呢，原来孩子也会跟着我们一样，用表面的，用行为来沟通。当然孩子呢，小明就知道他理亏，那么晚回来呢，没有打电话，这是他不对。但是呢，因为他发现父母呢，用表面的，用行为跟他沟通，所以小孩子也跟着我们用行为来沟通。他呢，站在那个客厅当中呢，头歪了一边，然后嘴巴呢，就喃喃自语。因为爸爸妈妈说，你怎么了？你去了哪里？你胆子可大了，害我们等了你一个晚上。但是呢，小明就歪了头一边，没有看父母。他内心深处呢，就讲一些话，话里头呢，有一些声音呢，就是让我们父母听不到的。他就讲说，谁叫你等我，那么啰嗦，烦死人。因为呢，他也用行为呢，我来回馈父母。但是呢，当然他不敢讲太大声，因为他知道自己不对。但是呢，他还是觉得呢，要反驳回去。谁叫你等我？这个时候，爸爸或我妈妈听到了，他说：“你还在讲什么话？你怎么样还是在喃喃自语？你难道不知道你自己犯了那么大的错误吗？”结果小孩子说，就很生气，他就也是用外面的来表达，他说真啰嗦，你们真烦。那当然爸爸就很生气，很生气了以后呢，骂得更激烈。当然小孩子呢，最后他也憋不住了，他就开始问他的爸爸，开始问他的妈妈，他说到底你们讲完了没有？哇，当然父亲跟妈妈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呢，当然就更生气。他说，你是怎么样，怎么了你竟然敢反驳我们。于是孩子呢，掉头呢，就开始呢，往他的卧室去走，房间走过去。然后爸爸妈妈就拼了老命，特别爸爸很气愤，就追上前去。但是小明呢，走得比爸爸还要快，于是呢，他把房间门呢，嘣一声就把他关上了。当然爸爸气得半死，拼了老命去敲他的门，他说你给我开门。结果呢，因为爸爸真的太气了，讲话越来越大声了，他的太太呢，妈妈就开始说，老爸，现在已经深夜了，那小心会吵到邻居，我们明天再说吧。因为妈妈知道这个小孩子把门锁上，要是没有把门弄破，我们也很难进去，而且已经深夜了。他就劝他的先生呢，明天再说。老爸听到太太这么说的时候呢，他说好，那我再看，明天再跟他算账。于是呢，两夫妻也都去睡觉了。但是呢，我们发现那一幕戏呢，看得出来父母用行为，用表面的方式跟孩子互动。但是小孩子也回馈我们，用表面的，用行为了，来跟我们互动。当然到了第二天早上呢，爸爸呢一直在等那个孩子出来，但是左等右等，孩子没有出来，所以爸爸就很生气，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呢，又开始敲门找小明，他说小明你给我出来。但是呢，里面又没有人回应呢，终于原来还是没有人回应。所以呢，爸爸非常生气，他说你再不给我开门的话呢，我就要把门撞开要进来。但是呢还是没有回应，于是爸爸很生气的就把门打开，原来孩子呢已经不在了，因为孩子呢已经从另外一个地方呢溜走了。所以你看，我们用一个表面的，用一个行为的跟孩子沟通呢，结果孩子也用表面的，用行为跟我们沟通，最后你没有发现呢是两败俱伤， 大家呢都无法坐下来谈话，而且孩子呢一点没有感觉到父母对他的关心。其实父母真的是关心这个孩子，但是用了一个不理想的沟通模式。好，那我们现在呢看第二个版本。如果我们今天呢用内在的行为、内在的感受，而不是外在的行为，那我们就会发现呢有截然不同的一个效果在里头。那同样父母呢五点钟没有等到孩子回来，非常的着急，在客厅走来走去，当然到最后七点没回来，十点也没回来，到十一、十二点的时候呢，他们夫妻呢现在发现小孩子呢悄悄的把门打开，然后呢悄悄的进来。于是呢父母呢今天是用内在的感受跟孩子沟通，而不是用外在的行为。那父母呢内在的感受呢是怎么样呢？好，其实父母是担心焦虑，然后呢他就是为了爱他在乎他坐立不安的，内在的感受本来就是如此。如果父母呢能够用内在的感受跟孩子沟通呢，你看看下面的变化呢就有很截然不同的一个现象在。当孩子进来的时候呢，爸爸妈妈呢就马上看到孩子的时候就跟他讲，孩子啊，其实我真的担心死了，你看我十二点都没有看到你回来，从五点钟没有看到你回来就开始到处找你，到十二点半了没看你回来，其实你知道吗，我有多担心、多焦虑、多害怕，我们坐立不安，因为我们很担心你的安危，又担心你会不会遇到什么的情况。但是当你回来了，当你现在回来了，我才安心下来，才放下心头的大石。刚才你看看，你没回来以前，爸爸有多担心，他的血压高都出现了，爸爸妈妈中午的晚餐都吃不下，因为实在很担心很焦虑，因为一点你的踪影都不见，也找也找不到。你看今天呢，你有没有发现他的父母都讲他的感受，他用我担心，我看到你没回来的时候我焦虑，我坐立不安，我如何的是焦虑。然后那个孩子呢听完没有一句话呢就用你的，用责备的，父母愿意讲出他的感觉。你看看孩子，因为我们愿意讲出我们内在的感受呢，这个时候孩子呢感觉到说是被父母爱的、照顾的然后呢被接纳的，不是在指责的，那个孩子又会觉得说愿意讲内在的话。那个时候呢小明讲什么话呢？因为他发现父母为他这样担心、焦虑、害怕、坐立不安，连饭都吃不下了，所以小明呢就感觉到怎么样，很内疚，所以小明呢就只有纵使他要瞎掰一个理由，他也要讲好话，讲真心话。所以小明就说很抱歉因为呢我以为很快就回来，但是呢我又跟小华说要打电话过来，小华就说快回家了，何必打，他说等一下再打，结果等一下呢那边竟然是没有电话的，所以越搞越晚，小明就会讲说不好意思让父母担心。这个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呢，小孩子为什么跟第一次、第一幕所谓的表面的行为、表面的孩子是有不同的一个表现呢？因为孩子是跟着我们父母的，如果我们用内心的话跟他讲，他就用内心的话跟我们回应，但是如果我们用外在的行为跟他沟通呢，他也会用外在的行为跟我们沟通。所以我们今天有了这个故事里头呢，你没有发现如果我们表达自己的时候呢，原来也一样的，除非我们愿意用我们的内心跟人家交往，而不是用行为来骂人家。当因为外在的行为一骂下去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有情绪，但是如果能够讲出内在的感受呢，那么对方呢也会收到你的感受。 因为话说回来，爸爸妈妈去骂他，你怎么了？你胆子长毛了？你越来越胆子大了？其实内心深处只是因为爱他，担心他，焦虑他，在乎他。如果我们把内心的担心、焦虑、在乎通通讲给孩子听，那不是比给外在的去用骂的、用责备的来得好吗？那可能这些习惯呢，是我们过去没有习惯到的。那原来表达自己呢，也是要把自己的感觉啊，让孩子知道。那把自己的那个爱心、担心呢，让孩子了解。当我们让心跟他交往的时候呢，他同时也会感动了，被爱、被照顾，也会用心呢来跟我们回应。所以这两个不同的版本呢，各位听众朋友，你没有打算去试试看呢？如果你用你的外在行为，还有用我的内在感受跟孩子互动呢，原来真的有不一样。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收听的节目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所直播的身心灵工作坊，由我胡丽群为大家服务。所以呢，我们今天讲完这个例子以后呢，我们知道原来父母有两种的方式可以跟孩子互动。父母如何表达自己，如果父母也愿意用内心的感受跟孩子互动呢，真的是会有不一样的效果。因为如果用外在的你的责备方式呢，很容易引起双方的情绪在交战，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关系呢就越走越远了。如果我们能够用内在的感受呢，会拉近我们彼此间的互相爱护、互相关心的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相信呢经过这个比较以后呢大家都可以选用一个更健康的方法来跟你的孩子呢做一个互动，做一个交流，让我们慢慢呢把亲子的关系呢能够建立得更稳固。因为我们知道呢，情绪是绝对是主观的，因为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看法感觉。但是如果我们了解别人的时候，就尊重别人的感觉。但是我要表达自己的时候呢，原来把内心的感受告诉别人比用外在的行为呢来表达还来得有效的。因为内在的表达呢，让人家完全很快呢就去了解你。用外在的行为呢，就用你的、用指责的、用分析呢，让人家觉得心烦，甚至呢会起了防卫。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再进入，如果跟孩子互动的时候呢，听是很重要的我们知道跟孩子沟通，或许跟任何人的沟通，那有三个很重要的技巧。第一个要听，第二个呢表示意见，第三个呢如何解决一些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呢想跟大家介绍呢，听呢是非常重要。不要以为小孩子呢的所说的话没有价值，因为我们常常呢跟孩子讲话的时候呢，都把他当小孩觉得他不成熟，没有经验，所以我们呢成人呢就会乱讲了然后随便放炮，那让到小孩子呢感觉呢非常的不舒服，而不知不觉当中呢把孩子的关系，把跟孩子的关系拉得很远。父母呢不要以为呢自己呢一定知道孩子要的是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价值观不同呢，让孩子感觉到没有空气没有空间，因为把我自己认为的东西呢就想成是孩子的需要。很多时候我们要关心孩子，都把自己的感觉呢套在孩子身上。比如有一个妈妈，她觉得女儿穿这个衣服呢一定是好看，所以呢她就买这个衣服给孩子。可是呢这个孩子呢受到妈妈所买给他的衣服呢简直气炸了，因为他觉得那个衣服实在太难看了。但是妈妈一直觉得很不错，你这个年龄呢穿这个衣服呢一定是很好看。但是两母女呢就是因为这样子呢各自走各自的路，因为妈妈拼了命的买， 小孩子呢拼命不要穿，因为我们父母呢确实无法去了解孩子，因为让他没有表达的机会。所以呢小孩子呢那个问题，我们父母一定要注意很多的特点。第一，不要随便判断，不要有自己的偏见，判断这样就是对的了，这样就是为他好的，我们不要随便去判断。那我们不判断用什么方法去了解孩子呢？这是我们以上所几个星期所讲的一些课题。原来我们用进入他的处境，了解他的情况，然后我们才知道呢小孩子到底需要的是什么。因为我们真的知道价值观不同的时候呢会产生很大的内在不同的感觉。再来呢我们就是跟孩子的互动，如果常常都劝他不要这个不要那个的时候呢，这个人也会，这个小孩子呢也会有很大的情绪。本来小孩子就劝他不要跟这个小朋友来往，劝他不要呢玩这个游戏，这些都是让孩子呢感觉到说呢很不高兴的。因为你劝勉他的时候呢就是疏忽了去了解他的机会。如果我们劝孩子之前能够先了解孩子，以后呢我们相信呢大家的关系会越来越好。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呢小孩子有一个同学你看不顺眼，你就劝你的小孩不要跟某某来往。但是你会发现呢那个效果呢根本就不大，而且有反效果。因为呢他觉得妈妈根本不了解我的同学，把我的同学当坏人，所以他非常的生气。因为呢原来妈妈根本就没有跟孩子呢互动，进入他的处境，了解他，就劝他不要跟那个小朋友来往。诶，你的小孩呢反而你劝他不要去做的事情呢，他偏偏呢要做的更多，那个就是我们一个不理想的沟通。再来呢，我们常常父母用了一个安慰孩子的一个方法来跟孩子互动。比如说孩子情绪很不好的时候呢，我们就跟他安慰，好了好了，明天呢过了一些日子以后呢你就会好一点。你看这样的互动呢也是没有办法去了解孩子，进入孩子的处境。我们发现这样的安慰呢常常呢是把一些小孩子的感受呢压抑下来。因为什么事情我们不了解，就告诉他明天你的心情会好一点的了，事情就会过去的了。其实完全没有了解孩子真真实实他内心的感受，或许他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常常去安慰他，比方这次他得到的分数呢不理想，60分，妈妈可能就安慰他，好了好了，没有关系了啊，那以后呢继续努力就好了。我们常常都以为这样安慰孩子是一个好意，但是我们知道呢这一次的分数呢我们这样安抚他，其实没有帮助孩子解决他内心的问题，也没有了解他为何有这样子的反弹，得到这个分数呢又是怎么样来龙去脉。好，所以我们常常以为安抚一个孩子呢就等于帮助了他，其实呢并不是如此。那当然呢我们很多时候呢跟孩子无法沟通呢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对他不耐烦。我们很多时候呢发现小朋友呢把一件事情给讲给你听，他讲了好多遍，好，他每次都讲说某某人怎么怎么样，讲了好多遍。好，有一次呢妈妈在听的时候呢会觉得不耐烦，就告诉孩子，你这个事情不是已经告诉了我好多遍了吗？你看我们用这样方法呢跟孩子沟通，其实呢我们其实没有去了解孩子，真的没有听他的所说的话。因为我们以为说真的听到他，其实是没有听到他。一个孩子为什么要讲这个事情给你听那么多遍呢？原来他有他的意义，有他的内心的一些东西在。但是如果我们用不耐烦的方法呢会回应那个小孩的时候呢，那个小孩就会觉得不想跟我们讲话。父母还有另外一个错误的方法呢是用猜想的。 用猜想的方法面对孩子的时候呢，也会让孩子呢产生非常大的情绪。比如说呢，我们看到两个兄弟在这边玩游戏的时候呢，两个打起来了，结果呢，你常常会用一个猜想的方法你就是猜那个哥哥一定是欺负弟弟。这个时候呢，原来父母也用了一个不理想的方法来面对那个孩子，让那个孩子的情绪呢越来越大。因为原来父母真的没有办法进入那一两个弟兄的处境跟了解他们。但是我们父母为什么用这些方法呢？为什么用这那么简单的方法呢？因为我们实在没有时间去管那么多，去了解。我们有时间去做其他的活动，但是呢，没有时间去好好的去陪伴孩子，去聆听他，去了解他，所以我们用很快的方法安慰孩子，然后呢，或许说猜想他，然后呢，做一个判断，或许劝一劝孩子，这样子呢，其实是很简单的。但是呢，原来这个是完全没有办法去了解孩子的，无法进入他的。那这个时候，这还有另外一个更糟糕的方法呢，就是我们用命令孩子。因为自然我没时间管那么多了，那干脆我就是命令他，叫他不准这个，不准那个。那这个时候呢，也是完全跟孩子呢没有办法进入他的处境。所以我们知道呢，今天我们学了很多方法，有效的方法呢，就是真的是用内心深处跟他交往。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用威胁的方法。那威胁的方法呢，我们今天常常在家庭里头会看到的。如果你今天呢不乖，或许你这个星期不乖，那么这个月的零用钱我就不给你了。那这样的威胁的方法跟孩子互动呢，其实呢也是让那个孩子呢慢慢呢跟我们失去了联系。那当然还有更夸张的，就是说教的方法，常常呢就告诉他你应该这样子，不应该那样子。因为当我们说出应该不应该的时候呢，那个孩子就会觉得很遗憾，因为无法了解，无法沟通。各位听众朋友，当然有很多其他呢我们常常习惯呢也不自觉的那些模式，我们在下个礼拜呢继续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因为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又快到了，我们暂时呢在这边告一个段落。各位听众朋友再见。